谢谢你，你从来没有把成长的机会挪掉，你都给我们有时间有生命，你都一直给我们有精神有体力，你更是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的机遇遭遇，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到。主，你也更是把负担放在我们心中。天父，常常都是因为你感动的心，以至于我们有负担，愿你去学习新的事情，愿你去知道我们周围的人所遇见的困难，更是要看见，主啊，有许多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来听福音？他们被许多许多的宗教或者是哲学，许多的人生观哲理所捆绑，父上帝，以至于他们没有机会来认识你。天父，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出于一颗有负担的心，愿你帮助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朋友，甚至我们的亲戚被法轮功所捆绑，甚至所迷惑。父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法轮功有进一步的认识，叫我们可以帮助许多的人来归向你。愿父神引导我们以下时间帮助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在座中间有哪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请你坦白的承认啊。哦，没有啊。哦，所以在座中间没有曾经学过法轮功的， OK， 那非常好。第二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亲戚朋友已经学了法轮功一年的有没有？有一年的啊，亲戚朋友学了一年的，两年的呢？哦，哇哦，那好了，那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的亲戚朋友都有一些接触法轮功，那你附近也可能开始有法轮功的学习。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讲法轮功呢？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一个很重的心中的负担。我们不是好奇说我们周围有新的学问，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同学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讨论这个新的学问啊，新的运动，不是的。我们希望能够知道，然后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先告诉他们说法轮功是什么一回事，希望他们能够小心。若是我们朋友已经是在法轮功里面一年两年了，是非常困难的，我知道啊，非常困难，很难跟他们谈关于基督福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没有真正加入法轮功或者是学习法轮功之前，我们能够跟他们说了，那对他们听福音信靠神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我预备60份讲义，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因为大会没办法计算。那我的讲义，第一堂课的讲义呢，是有简体字跟繁体字的啊，所以我不知道有一些人是单单看简体字，有的人是单单看繁体字。假如有没有人特别看繁体字的，而不会看简体字的，有没有？哦，有哈，繁体字对吗？嗯、OK， 这个是繁体字的哈。那么会看繁体字也可以拿啊。那么这个是简体字的 ，OK， 同样是一份讲义。我只有60份，假如有谁没有的话，下一次我再印给大家。不过呢，先大家分着来看，一份。一共有6页，一共有6页啊。我看法轮功，为什么我要取这个题目？我看法轮功呢？而为什么我不说基督教怎么看法轮功，或者是基督徒怎么看法轮功？ 为什么我要取这个名字？我看法轮功呢？因为我不能够代表基督教，虽然我是一个牧师，我不能够代表我整个教会，虽然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也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因此呢，我说我看法轮功，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说我看法轮功？那另外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取这个题目？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宗教团体或者是所谓团体都有一种，若是你批评他啦，谈论他啦，他总是会有一种这样被批判的感觉，或者是被破坏的感觉，或者是被迫害的感觉，这种意识在里面，他会起来反弹，他会起来反抗。我想各位都知道，在过去我们的历史里面，我们发现无论是宗教团体或者是任何一个团体，有人批评他，或者是一个团体批评他，一个组织批评他，他会起来反弹。这是我自己所顾忌的哈，我不希望我谈了这个题目以后呢，就有人到我们的停车场去啊，到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去在那边练功啊，我最怕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说是我看法轮功，所以只要有问题的话，就到我家前面练功就好了，啊，不要到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去练功啊。所以我就写我看法轮功，因为每一个团体呢，有那种反迫害的意识在里面的。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信仰往往都是很难用理性去解释清楚的。真的是这样，信仰它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人那种整个人的投身在里头的。假如大家比较留意新闻的话，你看最近这个阿富汗，那塔尔班回教政治党政府，他怎么样呢？他比较缺乏理性啊，怎么样呢？用坦克车啊，用坦克用炮弹把那最古老的佛像雕像全部拆毁了，或者是炸毁了，所以引起整个世界的佛教徒啊，还有呢佛教团体啊，甚至联合国的文教遗物等等这个部门的起来抗议等等，希望这塔尔班政府呢不会把整个阿富汗警戒里面所有佛教的东西全部挪掉了。这就是他们宗教信仰很难用理性来说的。那假如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当然说这个偶像嘛，这个雕像是偶像，所以基督徒来讲应该是把偶像除去的。但是从一个所谓文化遗产或者是艺术角度来讲呢，基督徒也应该有比较理性一点，比较理性一点。我们应该让阿富汗的人民知道拜偶像是什么意义，拜偶像不是有那个佛像在那里你就是拜偶像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呢，基督徒家里面没有偶像，不过心中偶像比外面的偶像更多啊，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比较会理性一点，但是很多宗教团体呢是比较没有理性的。因此呢，我取这个名字叫我看法轮功。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这篇文章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乍麻博士他写的文章，他在1998年四月在这个天津师范大学的刊物上面刊登了这篇文章。他为什么刊登这篇文章呢？他就是反对学生去练气功，主要是因为这个法轮功呢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因此他说他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呢实际上是指法轮功。那么当这个篇文章出来以后呢，99年4月19号开始，就有人到天津师范大学去那边包围大学去那边示威，去那边要何乍麻这位博士呢出来澄清 说这个文章不是指法轮功的等等，知道公安局就把凡是围着师范大学的那些人呢都抓走了，因此呢他们就开始其他的活动了。那就是1999年中国大陆天安门中南海有10000人以上的法轮功练习者呢，就在那边站了，早上6点多就站到晚上11点了，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这个问题。一篇文章就会使到一个团体发起这样大的一个作为，还好他们不是有他们的教育里面，他们的理论里面呢是没有带武器的，没有说杀对方就是上天堂的一条路，还好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害怕说比较没有理性的宗教团体会对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这个团体呢有一些伤害，因此呢我就用这个题目，我看法轮功啊，最后一样第四个原因，在历史上呢我们知道在台湾送七粒啊，你买一粒就送七粒，你们知道这个人吗？知道送七粒，他是卖槟榔的嘛哈，卖槟榔的，送七粒，他用很多的照片怎么样告诉人家他可以施行什么神迹奇事等等，所以骗很多的钱政府有证据控告他，即使是证据那么清楚，他的随员他的那班从他那边得到好处的人也到那边示威也在那边呼喊喊口号。那么南美洲的人民教堂案大概22年前吧， Jones 他带了将近1000个信徒移民南美的圭亚那，那这个团体呢后来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引起政府啊社会的困难，所以美国的众议员赖恩呢就带了一个调查团去了，当调查团去调查他们的时候呢就被杀了，以后呢他们全体900多人自杀，这是22年前的事情。那么大卫门徒教案大概是4-5年前嘛，在 Texas 大家也知道 FBI 啊等等呢包围了51天，现在这个案件不知道是宗教性的还是政府的，很多问题。卫星崇拜团体百莲，我们以前中国的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说宗教团体是比较很容易反弹，因为缺乏理性，比较容易歇斯底里的团体活动。还好我们基督教是圣灵在中间做主做王，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呢我们不至于成为这样的一个反弹作用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的原因哈。接下来跟大家来谈谈到底法轮功是不是气功呢？那么从我身为一个牧师还有学习圣经的角度来看气功的话，到底气功是什么？气功我们应该去学吗？或者是应该去支持吗？去鼓励吗？第一样呢，气功概言之就是借助动作啦、姿势啊、呼吸法，用心力、想象力来使气运行全身各部位，这个叫中国人说的气化论。气化论，气生万物，人体各部分的活动、生命的维持都是靠气，只要真气充盈，就能促进经络畅通，使气带血沿经络正常运行，从而使五脏六腑四肢百体得到滋养。我认识很多中医，我认识很多真正是学院派毕业的中医，中医呢都谈气，中医都是谈到经络啊。我想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几乎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气功的角度来看，气 或者是说从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气是另外一回事情，等下我们继续来说。所以气化论本身呢，是应当，我自己觉得应当分作医疗方面的，或者是应当分作气功方面的。那气功方面的要看那气功派的那个派主啦，或者是教主也好，看他是心地如何，他的动机是什么，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气功是，我们不能够气功就全部包在一起哈。那我们也不能说我是信圣经的，那就是同门兄弟，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很多手里是拿了圣经，脑里是另外一派，另外相信他们所相信的。那气功从中国人的气化论来看呢，意义是这样。那气化论假如大家比较了解的话，可以看《中国养气功奥妙》这本书哈。这本书我个人觉得他写的是蛮中道的啊，蛮中肯的，大家可以看这本书。嗯，假如大家以为我们的生命是靠气在带血，这是医学上讲的，那怎么样让气走以及血可以走，这个是合逻辑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让气走，那有很多方法了，这个叫气功了，有的要动作了，有的要用想象力了，很多很多哈，请大家诚实招来，有多少人练过气功的？这么少啊？哦，使徒传道你也练气功啊？我在高中的时候练气功啊，练了很多年，练很多年气功，那么可以提气啊，提气，从丹田提到这个所谓顶头顶提气，可以让气运转。我在高中的时候念过气功，我在洛杉矶念书三年哈，进修神学三年，那个边呢我认识了一位气功师，叫做天王功，所以呢各种功都有。那这天王功厉害得不得了，真的是好厉害。怎么样厉害呢？他们用那个铁条啊，杠条啊，很细的杠条，差不多三米里吧，一条三米里那个厚，然后呢一条有22啊，不一棒一棍一捆有22条，那就把那个铁条啊就往身上一直打打，头也打，全身打到完，这个天王功打了以后呢满身发热，然后呢半身不遂的人呢也好了，什么病都好了。我为什么会认识这位师父呢？因为有一位慕道友到教会来，70几岁，但是看起来好像50多岁。我说老伯伯啊，你这么健康啊，你是什么秘诀？他一直不说了，他一直不说，后来我跟他很熟了，他说于牧师啊，我看你脸青青哦，为老先衰的样子，我看你脸青青，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我说好哦，我最喜欢听秘密的啊。你什么秘密啊？他说我练天王功啊。哦，这个是秘密吗？为什么是秘密呢？这样，他说我介绍你认识我的师父了，所以就他就跟着他去看，大概10几个人嘛，在那边用铁棍、铁条捆打自己，乒乒乓乓，乒乓，好大声哦，很大声的、啊，乒乒乓乓。哎呀，有很多秘密我不可以说了。虽然你很喜欢听秘密，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在这里说。除非你要练呢、啊，那你就到洛杉矶那个什么市啊，突然讲不起来 ，Arcadia 那边。去找那天王功，那功夫的功，他们是动功，他们不是，他们气功一类，但是动作的。那个师父很年轻，很壮。师父一看见我，他说：“哎呀，你脸青青啊，脸青青，血气不好。假如你来练的话呢，你一定会很健康。”我说：“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们这样打铁棍啊。假如我有时间，我在家里面自己打。那个不行的，你在家不能自己打了，会走火入魔。他说要打就来这里打。我说哦，这样。我说那这个铁棒呢？那铁棒是我们自己做的，他们自己做的，所以是新的一门功啊。啊，假如他比较聪明一点的话，那可能天王功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出名的功了啊。只不过他有太多的秘密，所以呢是没有办法了啊。假如他不要太多的秘密，那就很好了。那么他呢，他有他的秘密是很合理的，很合逻辑的，比较私人化的秘密，所以就是不能够公开，就是这样啊。第二样呢，气呢不是指氧气或者是空气的气，也不是指呼吸可以感，而是可以感受到一种 force 能量。气功师的林厚省他说呢，他练功八年以后，可以从他的手掌的劳宫穴发出东西，就是外气，是内气充足以后的结果。所以呢，他会感觉到他有某种能量发出来，也就是说他若是发功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能量，你会感觉到一种能力。所以气功呢，实际上是指一种气。那有很多第三呢，许多传统秘术都有气啊，这个教训啊，比如说易家术、Prana。易家术在印度非常流行，我相信美国很多教易家术的中心，好像 Cincinnati 也有的，我看过广告，呀，我看过广告，我看过这些在 Internet 上面打广告的，学习要付钱的，有特别从印度来的所谓专家师傅来教瑜伽术，所以瑜伽术不只是嗷嗷脚、嗷嗷手、嗷嗷颈项，好像简单，不只是那种啊，它还要有一种气在里面运行。芝麻教、神道教，日本的神道教，他们神道教呢，不只是拜拜那个神位，他们还要练武术，练武术啊。所以很多和气道啊，这些都是跟神道教有关的。那新纪元运动，虽然新纪元运动很多时候是谈一些励志的理论啦、啊。新纪元运动很多时候是谈一些人生哲学啊，或者说告诉你说你有神的潜能，只要你有某方面的明白，某方面的实行生活方式，你这个潜能被发挥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它是谈关于一种能，一种灵气。印度教呢，把这个气叫做 Chakras， 就是轮的意思，一种能量的观念。那不明白的人呢，以为练气功呢是里面有一空气啊，或者是什么气体在那边走动，那要把那个气体掌握得到呢，让那个气体在里面走动。那实际上不是，气的观念是一种 force， 一种能的观念。第四样呢，新纪元运动中的一手所产生的动物磁场，他们说的动物磁场，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所谓动物磁场嘛，就是凡是人，凡是有这个矿物质的东西都有磁场，那包括动物，人也是动物。新纪元运动的人呢，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所谓冥想，坐在那边意守。意守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你把一个意念、一个焦点，或者是一个词句，或者是一个图画，然后呢用你的意志、用你的思想和精神专注在其上，让你呢完全静默下来，以至于呢你的这个动物磁场可以运作正常，使到你身体还有跟你周围的一切的情况正常，使你身体健康。很多了哈， 真的，假如你们要念这些东西，一生都念不完。七公师呢，张振兴，张振兴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气功重衡》，是台北灵玉文化社出版的。他里面他就讲到说，怎么样易守呢？就是身体松懈，头脑空白，集中精神，焦点想象，似睡非睡入境状态的生理机制，自我催眠体式等等，这个所谓易守静态的气功。第五样，学气功者呢，几乎都有灵异的经验。气功师林后省，后省苦练气功20年，他说有一天，眼前世界一片金光笼罩，体内涌起一股热流。那气功师张振兴呢说，渐渐肉体感觉不存在，整个身体都气化了，但意识仍然清楚，眼前浮现一片淡紫色光，有如雨露。谁有看过《卧虎藏龙》这部戏？哦，你们都不敢从实招来哈、啊。我也去看了哈、啊，牧师很不熟灵看电影啊。我去看5毛钱的了。5毛钱很便宜啊，可以看几次。李慕白他是武当派的弟子，对不对？他告诉他的爱人什么莲啊？秀莲啊，徐秀莲。他说他练功练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大家记得他讲话吗？啊，谁要记得？哦，你们都没有练武功的，所以你们不知道，没有注意到啊。啊？备案。
备案到了。
悲哀，悲哀，悲哀，哦，悲哀，哦，练功练到悲哀。
李慕白说的。
哦，李慕白说的。他说他练到一个最高境界是什么？他有讲，他说一片光，对吗？他说我练到最高境界，一片光，然后呢？我就没有再练了，为什么？他说为什么？啊，再去看一遍吧。特别那一段，你就注意听他讲什么啊，特别去看一遍。
没有东西放不下。
哦，东西放不下。
心里的东西放不下。
心里的东西放不下啊。
还有七情六欲。
哦，他有七情六欲。他一片光以后呢？不知道要去哪里 ，nothing more。以佛家的话来说，无，空无，空无，所以练到那个地步呢，反倒会吓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做，还晓得活着有什么意义，对吗？是吗？还晓得说，哎，我还有一些可以更上一层的。但是你到了一个地步，空的，不知道做什么了，你也不晓得你是谁了。你假如进到里面去的话，你没有办法掌握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事情了，空了。所以呢，他就没有练。他是武当派弟子了，那武当有练气功的，对不对？练气功的，很多练气功的人呢。20-30年以后，他总是会看见光，总是会看见光，很特别。有的是金光，有的好像刚才所讲的紫色光。然后看见光以后呢，他有的人觉得他很快乐，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生活，有的很快乐。但有的人呢，就觉得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好，第六样呢，新纪元人物 Norman Sherry， 他是 Holistic Health Medical Association 的创办人。那么他有一本杂志呢，常常在图书馆里面免费送的。那么这些人物呢，常常就推广这个新纪元运动的各样的课程。有一次一个电视访问时间就问他说，能量从我们头顶流动到全身各部位，那么他说呢，这个气这个能量 prana 是生命力量。那记者就问他说是什么，他很坦白地回答说，这就是上帝。新纪元运动的上帝呢，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泛神，是灵异能力。所以对这位大师来讲，他说我们里面有某种能量，你可以掌握到，你可以体会到，你可以了解到，只要你有某一方面的学习，而他认为那个就是上帝。所以 Sherry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气是来自灵异界的力量，气是来自灵异界的力量。我自己的了解了哈，给各位参考，可能在座中间有很多比我学习更强的人都在这里，很可能。我自己的了解，自己的体会，就是在医学上来讲，只用气来表示病症的程度、疗程过程的一个说法、一个指标、一个数字、一个方法。但对气功学习的人呢，初步学习气功的人呢，他们比较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学习气功。但是真正进到气功，所谓学派气功的人呢，他们就会体会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能量，什么叫做气功了。那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很多人他甚至没有办法控制那个能量，反倒过来被那个能量所控制。那从作为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这个能量是一个灵异的能量。灵异的能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不是神来的，只有这个两个来源。好，第七，有人练气功的精神失常或遭遇鬼夫。梁彦成博士说，练气功到了一个地步，就有无法克制的困难。他有一个朋友，气在哪里停留，肿起一大块。他的朋友练气功的时候，忽然间气来到颈项的时候，就肿起来了，几乎叫他不能够呼吸。那另外，他有一次呢，他忽然间演讲的时候呆住了，两分钟说不出话来。他原来是一个老师，头脑精明，大学教授，忽然间讲不出话来。后来他解释说，就是他所练气功的那个气，在他脑里面堵住的，占有了。所以气是可以感觉得到，可以体会得到，可以知道它存在在哪里。到了练气功到了一个地步，你会这样掌握。那么这位老师呢，他就说他忽然间讲不出话来，因为那股气掌握了他的头脑。一位瑜伽老师对气功带来偏差的评论，他讲有四点。第一呢，内气不止，气不受控制，乱撞在你他的身体里面到处乱跑，控制不住。还有呢，外动不及。大家有没有听过外丹功？有吗？外丹功，外丹功是怎么样？真正的老师告诉你说，你不要动，它自动。你自动，你只要动的话，就不是外丹功了。所以外丹功呢，是他自己动得越大越好，那个叫外丹功。外动不及，当那个气运转不停的时候，他就是不能够停。而且有的时候 甚至无故动起来。最尴尬的就是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无故那个手一直在那边动动动动，最尴尬啊，最尴尬。那另外很尴尬就是到 interview 要做工的时候，要去做经理，不晓得怎么忽然间一直动，就不好意思了。还有呢，第三样，走火入魔。有的人呢，忽然间精神很颓丧，有的人是很紧张，有的人头很胀，呼吸很重，很困难。第四样的入魔，也就是说追求那种忘我的境界，出现幻觉，是假是真，导致精神错乱。很多人练气功是这样。我有一位弟兄，他也来参加聚会，他告诉我他练气功。有一天他看见他的朋友练气功，练到忽然间脸黑去，紫黑去，卡在那边紫黑去。然后他们几个朋友呢，就赶快有的捶有的打，他才呼吸起来。那从那次以后呢，他就不再敢练气功了。他练了三年，他的朋友呢练了十几年。他又来参加聚会啊，假如有机会，我请他来跟大家说一说。李洪志呢，就是法轮功的创办人，批评那些用气功治病的气功师说，有些人你看他练功啊，其实呢叫做附体，讲出来很多人会不敢练功，为事相当的吓人。那些假气功师身上带有附体，他传功呢就是传这个东西。所以李洪志意思乃是说呢，他也是气功师，不过他的这个气功呢是没有附体，是真气功。那很多假气功师呢，他是有附体，所以呢讲出来会吓到你不敢练气功。这李洪志自己在他的经文里面说的。所以呢，在气功界里面确实是有很多这种灵异的东西存在的，确实是。是不是气功本身不来于灵异界？但是假如我们考究气功的源流的话，跟灵异界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它不来自灵异界，但是灵异界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人的爱好，人的学习来迷惑人。最重要就是让你不至于认识真神。所以灵异界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一样呢就是气功。第八样呢，法轮功是气功。法轮功是佛家气功高层次修炼大法，这是李洪自己说的。李洪，我这些 coding， 我这些引论呢，都是从李洪志的《转法轮》这本书来的。然后，不过他讲的是令我们看了以后会啼笑皆可皆非啊。就是他说呢，他的气功呢是从丹经到藏中呢断章取义拿出两个字来，叫气功。过去的人呢，为什么叫气功呢？他们是乱取这些佛道的经书，以及叫气功。其实呢，他说不是气功，他说是什么呢？叫做训练。气功不是气功，是训练。为什么用气功两个字呢？是以前的人用错了。那么是史前文化，是史前人的文化，是训练人呢能够在这个生命的层次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这是他法轮功的一个理论。所以呢，气功用错了，应该叫做训练。那他说呢，这个西方叫做魔术啊。他还举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你没有听过 David Copperfield 吗？他说 David Copperfield 就是用气功，所以他穿过中国长城的城墙，他就是用气功来变魔术的。所以听了以后你会啼笑皆非。 David Copperfield 他是用气功来变魔术吗？不是，他是用技术 Technique， Very very high technique， Intelligent high technique。 很高的那种智慧结合科技等等，让看的人呢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举一个例子啊，他把那个自由女神变不见了，是怎么变不见的呢？不知道。他秘密的建大一个很大的看台，那个看台呢是可以转动的，这样你明白了？那看台是可以转动的，很大，你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到一个很大的餐厅，高空餐厅，它会转动的，对不对？你坐在那边，你讲哎，怎么外面境界不同啊？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电视台什么都在那个看台上面对准那个自由女神嘛，哈，对吧？大家都看着自由女神嘛。然后自由女神的光打得特别亮，眼睛呢就是那个适应那个亮，特别亮啊。然后就一块布盖下来了，一盖下来那个台已经在转了，然后马上打开，哇，阿咪咪的自由女神不见了，眼睛还没有适应那个，怎么看都看不到旁边的自由女神，就是看前面没有自由女神。然后呢就盖起来，呼，自由女神出现，不是气功，但是呢李洪志呢他没有看他的 technique， 说他是用气功。好，第九样讲义的第三页，法轮功的灵力。法轮功的灵力呢是在他的李洪自己所说的话里面看得出来的。他说有预咒语，预咒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忽然间能说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话，滴滴嘟嘟的，说的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有人可以说出多种不同的语言，那是你思想被外来的灵体控制了，他要提高自己的层次，可是那边没有苦次就不能修炼。他想一个办法帮人做好事，思想不正才招来这些不好的东西，只要心性把握得住，一阵压百邪。他的意思呢是说呢，在某一个层次里面有灵体，他们呢要得救，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去修炼以至于得救，他们就要帮助人。帮助人的话，这些灵体呢就做好事，以至于呢他可以提高他的层次。法轮功里面呢，低层次生命低层次呢是不好的，高层次呢是最好的。所以呢那些灵体他要使到自己被提升为高层次呢，他要帮助人，帮助人呢做好事，那他怎么样呢？他就浮到人的里面去了。所以呢人就会很多很多奇异的行为，还有呢奇异的语言出来。所以在法轮功里面也是有灵异的事情发生的，灵异事情发生。这就是很多练习法轮功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着迷呢？因为有实质的东西存在，有实质可以摸，可以体会，可以了解可以甚至掌握的东西存在，就是他们的所谓灵异经历。小结就是我一个小小的结论，气功，练气功可能导致人接触灵异能力和灵体，甚至灵体附身导致精神受害，身体不正常，家居生活有不良的影响，血液运行的热感。但是在后期呢，后期的气都是指灵异能力，灵界势力。中国人说财出气大，气是灵人的气，就是指一种看不见的势力。这是我的结论哈，我个人的结论。我在这中间有一些人是专家，你可以提出你不同的意见。我觉得练气功起初是没有问题，大家是为了身体健康，血液循环，得到身体的果效，但是难免会被灵异界所利用， 以及呢灵异界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其他的作为。我高中的时候练气功，每天晚上在练，每天晚上在练。高中的时候中学生呢很好奇，我看很多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啊，七部啊，没有七部还没有写啊，笑傲江湖啊，金庸的啊，哇，看到乱七八糟，所以很想自己呢也能够在气功或武功里面也能够有所造诣的哈，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什么派的一个高徒这样。所以呢就这一本气功练，那一本气功又练，所以练到今天脸色青青，气色不佳啊，每天掉头发30多根，练到这个样子。那后来怎么没有练呢？我也是看见光，那个时候我去了教会，我去了教会，我看见光，忽然间怎么会这个暗的，这么暗的一个客厅这么亮，亮到一个地步等于看不见。所以呢我是这样摸着去看看那个电灯字在哪里，开关在哪里，没有开灯，即使开灯也不会这样亮。所以我是吓到，吓到以后呢我就很怀疑，练气功不是说在身体里面让你有气吗？让你好像有内气然后有外气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在我来想呢不是世界里面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到教会去，我知道这不是物质的东西，一定是灵界的东西。但是看见上帝也不在练气功里面呢、啊、对吗？是在祷告里面呢、啊、灵修祷告体会到神，也不会像旧约里面的，或者是保罗啊在大马色路上大光照他伏倒在地上，他也没有练气功，他是要去逼迫主耶稣啊。所以我就很害怕，因此呢我就慢慢的不敢练了，不敢练。我不是说练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气功是不是，就是到了一个时候呢可能魔鬼啊灵异界的东西啊要来吸引你，也要来影响你，要来叫你不用到教会去了，你可以有超自然的经验啊，你有那种超自然的能力等等。所以我不敢练了，然后我就告诉牧师了，牧师说你绝对不可以再练了，把练功的时间呢拿来做什么？读圣经祷告。 对， 对，所以拿练气功的时间呢拿来读圣经祷告。所以那种神圣的心成敬虔的灵就产生了，神圣的心敬虔的灵就产生。而练气功不是的，练气功每天都在考验，在试试看自己跳多高。我真的是很喜欢跳多高，哇，能力越来越大，然后呢能够翻多少个跟斗，哇，翻得越来越快，真的是气功有用啊。每天都在希望自己高人一等，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自己有更不同的经验。那没有那种敬虔的心，那个敬虔的态度，没有。给大家有时间发表你的意见还有讨论，有吗？大家有什么意见请。
是没法控制那个气，不是说这个气，说人的，因为人的贪心和欲念没法控制自己的那个气，而到了你修炼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跟冥界接触。而在真正的在人体的运行过程中，这个气是客观存在的。
呀，我刚才有谈过中医的问题，我说我自己觉得气这件事情呢，放在中医医学这方面跟放在气功这方面应该是不一样。
啊，事实上它
在我来说
是一回事，两个。中医里面的那个气跟那个气功里面的气基本上是一回事。
OK， 好，即使是这位弟兄认为是同一回事，那么在练气功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粗浅的阶段，跟所谓你所说的有可能接触到灵界的阶段。
的话的力量都是，我个人认为是来自于灵界的。
嗯。
但是你在初期练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如经穴打通啦，感到身体很舒服啦，这有可能是就是说是，你的真正经穴打通，然后你的气血运行比较通畅。
对。
但是你到修炼高了以后呢，因为人的本身的追求的那个贪欲，你到最后追求那种特异的功能的话，你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火入魔。
是，
你像，假设我们回想自己当初练气功的动机，又有多少人真正不是因为贪心呢？
嗯，好的，所以这位弟兄也是，提出同样的看法了哈，同样的看法。嗯，我在新加坡呢，我们教会里面中医师有五个，有五个，他们真的是在大学中医学院学习的。我也相信中医，我吃很多中药，我吃很多中药。那目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慕道友，他练气功有一个是练了20多年的，在我们的广东堂练了20多年的。那当我们真正去跟真正行医跟真正练功的人一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观念可能是模糊一样，模糊，我说模糊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是不一样，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才在这里这样说。我们看是这样，对。
就到某一个程度，瑜伽术也是，因为我是不了，其实长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就跟这个佛教有点关系。
是是。还没有其他意见？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叫王一乐，他是 CCIM 的一个所谓董事之一。CCIM 就是基督徒网络使团。假如大家有到这个网络上去，你到 ccim.org，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网络使团的网页，上面有很多基督徒的文章，很多辩道文章等等。那王一乐弟兄呢，他是其中一位负责人，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中国的一份杂志，叫做《世界经济论坛》。他写这篇文章呢，是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来看法轮功运动。然后大家有喜欢这个文章的话，可以拿回去参考。他写的文章呢是比较科学啦、社会学啦，所谓学的东西哈，比较深一点哈，比较深一点。那我也是有简体版跟繁体版，这个不是我的讲义啦，这个假如有兴趣的你拿回去看，我放在前面，有兴趣的你拿回去看。它这是发表在1999年10月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文章，然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法轮功的看法。我们是结束了，对不对？嗯哼。